九年第六行的当中，举庆祝相悲，亦该善恶圣凡，有无生灭，正见一义等。这是苏超里面的这一句。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意思没能够讲完。而这一段呢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文，注意看下册十八页第四行，十八页第四行，亦该善恶繁生等者。孟子道性善，天台说性恶，一则就四造边说，一则就理据边说。这个意思我们曾经讨论过一些，是在讲呢，这个法界确确实实是圆融的，所以古人说圆人说法了，无法不圆。我们套这个例子来说，圆人观法无法不圆，圆人听法无法不圆，换一句话说，圆人啊，六根接触一切境界都是圆融自在，决定没有障碍，这个境界是华严的境界。所以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啊，那么这才算是一个健康的人，没毛病了。如果有了障碍啊，就是有了毛病了。障碍就是病嘛，没病哪有障碍呢？像一个人身体健康，血气畅通啊，没有障碍。如果身体某一部分有了障碍了啊，血脉不通了，病就生起来了啊。所以真正健康的人呢，是佛与大菩萨啊，他们入了一真法界，从此以后啊，一切障碍都没有了。要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不但自己在修学上能把握住一个重要的纲领，同时也能观察许许多多修行人他的病症出在什么地方。这是不是深入大经，实实在在非常难得觉察到的一个问题。说性善说性恶都是偏在一边讲啊，就儒家来说，孟子主张性善，荀子主张性恶，这个说法都不是第一义啊，不是第一义啊。为什么呢？善与恶习性里面才有，本性里头没有啊。孔老夫子 比他们要高明一层。啊，夫子说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他没有说，没说这个相恶，相近就是差不多啊，性是一样的。佛法里面讲完全一样啊，孔老夫子说性相近啊，那么说性善性恶呢是习性，习相远啊，习性我们常常讲啊，习惯成自然，少成若天性啊，那是一种习性，不是本性啊。佛法里面呢，真性跟习性都讲啊，佛法讲真如是讲的本性啊，讲阿赖耶就是习性啊。为什么呢？阿赖耶里面善恶无忌都有啊，善恶无忌都不是本性啊。由此可知，善恶无忌啊，通通是习性啊。本性是本来有啊，习性是本来无。啊，本性啊，是本性空，叫真空。啊，习性呢，是当体即空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自信，习性无自信。这是我们一定呢要认识的啊。那么天台说性无，也是从习性上说的啊，不是从本性上讲的啊。那么莲池大师在这个序文一开端讲的这个性呢，是讲的本性，不是习性啊。所以这个底下就说，静则如实空中啊，实就是真实，这个空是真空啊，所以叫如实空啊，就是心经里面所讲的空义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是讲的这个空啊。这个就是真如本性啊，真如本性里面是善即不离，恶亦何存呢？善恶两边都找不到。禅家所谓一法不立啊，本无一物，这是真心啊。我们要修要正的就是这啊。祖云阔然无甚，非甚也。经云：“凡夫者，即非凡夫，非凡也。”这《金刚经》上说的。啊，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明了，在真如本性里面，无胜也无凡，凡胜平等啊！啊，凡胜平等啊！佛法讲这个平等是真平等啊！啊，幸福众生三无差别，华严上所说的啊，啊，真正的平等，无有一法不平等 啊，所以在本性里面，善恶繁盛啊，去来尽会都不可得，真是本来无有，这种通通都没有啊，这些东西是从第二义里面生的啊，第一义里面完全没有，有无啊，如上，这是说凡身有无啊，像前面所说的心无前机非生也，心无后机非灭也，就是生灭不可得啊，本性里头没有生灭啊，诸位要记住，没有生灭就没有生死啊，我们凡夫执着一个现象有生死啊，对生死非常恐惧恐怖啊，如果真正把这个道理参透了啊，原来没生死啊，这个苦恶恐怖的念头啊，你就断掉了啊，不会再有这个念头啊，这个是事实啊，我们今天看的时候，这个生老病死是个幻象，不是真实的。说本自具足啊，真如本性里头一切法具足，没有一丝毫欠缺的，所以说无法可证非证也，本无一无啊，说无法可减非减也，所以古德才说啊，再生不增，再繁不减呐，不增不减，人尽千差非一也。这种相上说，设法界、四圣法界清净，六凡法界染污。千差万别，相上不一样啊，相非一也，一味平等非一也，体是平等的啊，全是性之相啊，相从哪来的？相是性之相啊，从相上看千差万别，从性上看一味平等，无二无别。古人所谓是一精作气，气气皆精，没两样啊，非异性。要说呢，说不尽呐、啊。举这几个例子啊，我们仔细这么念上几遍。啊，那个真如本性虽然说不出来，总有一条路子啊，可以寻求了，啊，可以能够得知一个大概，啊，正如同这个绘画里说烘云托月的方式，啊，使我们得到一点意象啊，为什么说不出来呢？底下这两句就讲得很清楚了，以一切言说假名无实，所以是言语道断的啊，但随妄念不可得故，心心出灭， 所以这个真实的境界不是言语能传的啊，不是心思能够想象得到的，你只要起心动念就错了啊，你只要付诸言说也错了啊，决定得不到。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教给我们修学的一个纲领啊，他教我们无论是读经是听经啊，有三个要点。第一个呢，立言说相啊，不能执着言语啊。第二呢，立名字相啊，不要执着这些名词术语。第三个，立心原相，心里面呢不要想这些道理啊，这个里头没有道理啊，你才能够体会。你一动心起心动念呢，通通叫妄想啊。一般人听经之不能开悟，就是着了相，着了什么？着了言说相，着了名字相，着了心缘相。这个着相听经啊，听上无量三八生起劫都不会开悟啊，还是个凡夫。如果要立相听经啊，给诸位说，听一次就大彻大悟，都明心见性了啊。所以这个东西你要说是即时成佛，这说不定啊。什么时候你立相了，什么时候就成就了啊。你要是还是舍不得不肯离啊，那这个时间就长了啊。所以成就与否，这个时间长短呢，完全操在自己啊，不在别人啊，与人与境都没关系啊，全在自己。佛法称为无义道人，真是名实相符啊，就看自己能不能把分别执着妄想啊舍掉啊，离开。那么这是为我们解释这个清浊相对里面所含的这些意思啊，他所说的都是相对，相对显是一个绝对啊，这是一种教学的手段，唯有以这个手段呢，我们自己才能够起如。下面呢，这又解释底下两句，是大哉二句，这是赞词啊，在上册哈，诸位要借着看，因为它这是两个本子没有汇合起来，我们要对着看。 那么我想将来我们再用一点时间把这个本子汇合起来啊，以后读起来就方便了啊。我们下一次再印就用汇本了啊。这个两句是赞叹的话啊，意思也非常之深啊。序文里面啊，大哉真体，不可得而思议者。大的意思，当体得名，居常变而已。以横满十方，竖极三际，更无有法可与为比，非对小言大之大也。那么这是把这个字的意思说得很清楚啊，这个字是实在是无可奈何啊，不得已而用的一个称赞的词啊，所以这个大不是大小的大，大小的大是相对的啊，超越了大小，真大了啊。那么佛经里面，像这个大方广啊，那个大都是这个意思啊。楞严上的大佛顶，那个大也是这个意思啊，都是称赞，称赞本体的啊，称赞法性的，这是当体的。变常而异啊，这个字就含这两个意思啊。请看演义里面的解释啊，说当体得名者，常言大者，对小之称，近则不然，直指性体，名之越大。这个我们一念就明了了，意思都讲过。那么底下呢，就是给我们解释它具足啊有两个意思。涅槃云，所言大者，名之为常，此名体无变异啊。涅槃经上有这么几句经文啊，大师特别举出来印证此地所说这个大意啊。经上说这个大呢有长的意思，所谓长就是永恒而不变的，永远是这个样子。圣亦如是，凡亦如是，成佛是这个样子，纵然是造无量无边罪业堕落在阿鼻地狱，他还是这个样子。这个体永远不变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要特别提示诸位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误会不得。如果要误会了啊，麻烦就大了。一听说哦，凡圣都一样，哎呀，既然是阿鼻地狱跟成佛没有两样，我多造一点罪业有什么关系吧？理上是一样啊，受用不一样啊。啊，比如说，我们天天晚上啊睡觉都会做梦，啊，有的人梦中啊很快乐，有的人啊天天做噩梦，啊，竟遇到妖魔鬼怪。尽做些恐怖的梦，那个做梦的心啊，做好梦那个心跟做恶梦的心，能做梦的心是一样啊，没两样啊。啊，好梦啊是你心变现的，恶梦还是你心变现的，从心上讲没两样。可是你喜不喜欢天天做恶梦呢？啊，你要是不喜欢做噩梦，你就想想到三窝道就跟做噩梦一样不好受啊。啊，理上讲是没两样啊，事实上受用大大的不相同。啊，卧道里头的受用很恐怖啊。啊，诸位读读地藏菩萨本愿经你就晓得了。啊，那是噩梦。啊，极恐怖的噩梦。啊，所以要晓得。心中是一样，相上有差别。因此还是要修因。啊，还是要断恶修善，啊，才能够与佛法相应。第二个意思呢，又言大者，其心广博，又如虚空。啊，这是第二个意思。啊，是变的意思。啊，尽虚空变法界。啊，常是从实践上说。啊，万古而不异。啊，没有改变。说明性体周边啊，尽虚空变法界，法界里面一一法都是性体变现之物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性体的相分。心体是我们自己本人，认识了心体，才能真正的建立现在科学家所讲的宇宙人生观，才能够建立真真实实的，啊，才能够真正的发觉 生命的意义，人生的意义。啊，如果不到这个境界，谈这个什么宇宙观、人生观、生命观呢？佛法里头有两个字，啊，就把它断定了，叫什么叫戏论呢？开玩笑啊！为什么？你根本不够程度嘛！啊，谈这些问题，最起码的程度是原教初住才行啊！破一品无名，证一分法身，才有资格来讨论这个问题。换句话说，做个一年级的学生，可以听听这个课了。啊，讨论这个问题是佛与大菩萨们他们的事情。你看他们讨论，你看记录，就是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一乘经典、大乘经典。那他们讨论的记录啊，我在没学佛之前，很喜欢呢读读哲学的书，读读心理学的书，啊，都感觉到很佩服，很了不起。以后啊，读了佛经之后，这些东西统统丢掉了。你现在叫再我叫看一遍不看，我说浪费时间，里面都叫胡造谣言，就是佛法讲的戏论。啊，都是在摸索猜想啊，我想是这样的，他想是那样的，没有一个人是想对的，啊，没一个人想对。那我们要再问了，这个佛经里面所想的对不对呢？啊，释迦牟尼佛想的对不对呢？也不对。你要说这个对了，那你又错了。啊，那到底什么是对的呢？佛说过了，他一生呢，从来没有说一句法。谁要说他说法了，就谤佛，对了，一点都没错了。啊，他49年真的一句话没说过，一个字也没说过，一天到晚在那说，没说一个字。你要能懂这个意思，那就对了。啊，你要把他所说的这些东西啊，你做了言语、言说相，做了名字相，做了心缘相。那跟世间那些学说有什么两样的？啊，把一大藏经啊都变成戏论了。啊，所以佛说法是意在言外呀。啊，你要懂得，所以是弦外之音，你才算是一个知音的人。佛的知音呢，那只有佛了，只有菩萨了。这是佛法的难处。这是佛法修学最不容易的地方。啊，如果我们要能像此地体会，啊，像这个地方下手，那就不难了。啊，所以佛法是难在放下了， 啊，今天有一个居士到我这来，那么他最近呢，常常去一个小庙，啊，这个地方听说很偏僻，我没去过，啊，很少人到了你去，啊，那么他想把这个庙建起来再发展，我就给他摇头了，没必要，啊，他这个庙里头只有一个法师，啊，是个比丘尼，年岁很大了。啊，他要在那里将来建念佛堂，哎呀，我说何必呢？啊，广庆法师剃度的广老是一个有道的高僧，今年过了年94岁，住世的时间不长，为什么不去亲近他老人家？自己要离开去搞一个小庙，他要真正觉悟到法身慧命要紧，那个小庙赶快丢掉。啊，老法师在南部现在建了个念佛堂，听说有60-70个人在那里供修，你到那去多好呢？你自己搞个小庙，庙里头柴米油盐样样都要操心，你到那里跟大众念佛，什么心也不要操啊！一天到晚一句阿弥陀佛，笃定往生，这才是聪明人啊。他摇摇头，放不下，放不下西方极乐世界，没份，决定没份啊！死了之后那个地方，那个山上没人去的地方，啊，也没有这个老百姓住在那个地方。再一转世投胎，那山上有松鼠、有老鼠、蛇一类的，啊，房子里头有蟑螂，那还只好投胎做这些东西了。为什么舍不得这个地方吗？可怜呐，真正可怜。你看虚云老和尚一生呢，到处改庙修庙，啊，他一修好了，马上看看哪些年轻人没地方住的，他到来给他了，他老人家走了，啊，只要盖好了就丢掉了，再不过问了，这是对的呀，决定不留念。啊，见到他跟谁呢？便利别人修行，啊，供养十方的修行人，自己决定不沾染，啊，身心清净的，啊，他老人家给我们做的一个榜样。要能使，要能放下了，啊，能放下的人真正有福了，一天到晚背好多包袱，那人可怜，没有福报啊，啊，有福报的人是一身轻松啊，啊，身心没有牵挂了，这种人有福了。啊，所以这是迷，什么叫迷？什么叫悟？我们要有能力鉴别，要常常反省自己，啊，破迷开悟。 那么性既然是一切法通通具足，一切法皆是真心所变现之物，所以不应该贪念的，不应该执着啊，能变不是毛病，是他的功德，变出来之后他执着贪念呢，这是病。那病在这个地方啊，祖师说的能生万法，那是他的功德啊，本来清净，本来具足，能生万法，这是功德啊。你看本来没有执着，他没有说本来有执着啊，没有说本来有分别，没有，没有说本来有妄想，没有，本来清净，本无生命，本无一义，从这些地方去观察，总应该觉悟一个大概，无法可比啊！世出世间法，没有一法能够跟真心相比。世间最大，莫如虚空啊！经人迷妄有虚空，这一句是楞严经上的句子啊。虚空从哪里来啊？迷了以后啊，现出一个妄相啊，虚空相啊。所以虚空有没有生灭？有生灭。虚空因为住的时间太长，你不容易觉察到啊。即使虚空灭了，你就成佛道了。空乃有实，此法无实，这是讲虚空有开始有终了，虚空有生有灭。虚空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我们迷失本性那个时候开始的。什么时候虚空没有了呢？即使本性完全觉悟了了，虚空就没有了啊。一切法里面虚空第一个生啊，一切法当中啊，虚空最后面啊。所以这个虚空叫万空啊，不是真空啊。真空是讲自性，没有生灭，没有去来啊，没有变异。真空是光明的，万空是黑暗的，叫无明。我们这个太虚空是一片漆黑啊，这叫无明啊。所以就是拿讲到虚空啊，它也有个开始啊，啊，空乃有实啊，此法无实。真如本性无实，无实当然就无动，有实就有动了。又云一人法真归元，十方虚空悉皆消云。这也是楞严经上的话啊。楞严经里给我们讲，一个人
成佛了。法真就是禅家讲的见性，归元，元就是本源，就是自性。这个时候，十方虚空悉皆消远，空内有宗啊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永嘉大师在正道歌上所说的绝后空空无大千，法真归元就是觉悟，大彻大悟，大彻大悟之后大千世界就没有，就好像一个人的时候做梦，忽然醒过来了，醒过来呀、啊，梦中境界没有了，梦里面虚空也没有了。梦中所有一切法都是生灭法，连梦里头虚空也是生灭法。这种景象非常的相接近。